卧龙南阳睡未醒，又添烈药下书城。苍天既已升宫锦，尘世何须出孔明？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，我们看了之后都非常喜欢诸葛亮，同时也喜欢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死的确实太可惜了。诸葛亮过江吊孝，吊祭完毕之后，鲁肃这颗心才踏实下来。赵云、赵子龙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形，这心才放下。诸葛亮站起身形，赵云陪着走出灵棚，鲁肃设宴款待孔明。酒宴过后，诸葛亮告辞，跟着赵云刚要下船，突然间走过一个人来，头戴竹冠，身披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足下蹬着黑色的云鞋，一伸手，砰，就把诸葛亮揪住了。诸葛亮啊啊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气死周瑜，还敢来吊孝？难道欺负东吴没人吗？诸葛亮吓坏了。诸葛亮一看这人，诸葛亮乐了，感情这个人正是凤雏先生庞统、庞士元。来呀，走，跟我上船，有话船上再讲。诸葛亮拉着庞统、庞士元的手，两个人登上小舟。俩人是好朋友，坐下之后各说自己的心事。诸葛亮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庞统，嘱咐庞统：“士元呐，你别看你在江东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以我诸葛亮所看，孙权不会重用你。如果你要不如意，就来到荆州跟我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皇叔。刘皇叔这个人宽仁厚德，必然不负你平生所学。好吧。”庞统点头答应了，把诸葛亮这封书信接过来放到自己的怀中，然后两个人拱手而别。庞统上岸了，诸葛亮跟着赵云、赵子龙带着500兵回归荆州。咱们书回头再说鲁肃、鲁子敬，把周瑜的丧事办完了，然后就把周瑜的灵柩送到芜湖。孙权见着周瑜的灵柩，放声大哭，然后在灵前祭奠，传下命令厚葬周瑜，就把周瑜埋在周瑜的故乡。当然，孙权要厚待周瑜的子女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。周瑜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周询，次子周运。把周瑜的事情全都料理完了，鲁肃、鲁子敬来见孙权。主公，周都督在临死之前举荐我鲁肃代其任，可是我鲁肃碌碌庸才，恐怕不趁其职啊。我给您举荐一个人可以辅佐主公，这个人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他的智谋、他的策略、他用兵，不弱于齐国的贤相管仲、燕国的大将乐毅，也不弱于孙子跟吴起两位大兵法家呀。平时周公瑾多用其策，诸葛亮也深服此人，这个人在江南，主公您能不能重用他以待我鲁肃之职？好啊。孙权一听这几句话，当然很高兴，因为孙权确实敬贤。子敬啊，此人贵姓高明？我一说出来您就知道了。襄阳人，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，道号凤雏先生。哦，我也久闻凤雏先生之名，既然在江东，可以把他请来让我相见。就这样，鲁肃就把庞统、庞士元请来，两个人共同入见孙权。庞统在孙权面前抱拳拱手，庞士元拜见孙将军。一听这声音，孙权抬头一看，孙权不高兴了。就瞧庞统， 长得两道浓眉，紫黑紫黑的面皮，鲜鼻孔，短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，要是跟周瑜比起来，那可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周瑜长得儒儒雅雅，俊美以及，而这个庞统凤雏先生长得形容古怪。孙权把脸往下一沉，先生请坐。写作。庞统往这一坐，鲁肃在旁边陪着。孙权就问庞先生，平生所学以何为主？庞统庞士元笑了笑，孙将军若问，我庞统所学不局限于某一方面，而是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。其实这种学问是最好的，不拘一格，你用什么我有什么，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，这才是最聪明的人。没想到孙权不高兴，我再问先生，你的才能跟公瑾如何？就是你的本事跟周瑜相比，你高还是他高？庞统笑着回答了孙权一句话，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。这一下孙权就恼了，为什么？一个是孙权看他不顺眼，听声音他就跟周瑜这声不一样，再说孙权也确实犯了个错误，以貌取人。问他平生所学跟周瑜相比，结果庞统回答，我跟周瑜是一点都不一样。你想一想，现在周瑜刚死，那周瑜跟吴侯孙权是什么样的君臣感情？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跟周瑜一样来辅佐自己，没想到来这么一个形容古怪的，而且所学跟周瑜一点都不一样。孙权不高兴了，好啊，我江东嘛，现在没有空闲职位，如果有了空闲职位，我再让子敬前去请你，等于把庞统拒绝门外了。庞统二话没说，站起身形，迈步往外走，走下台阶是仰天长叹，啊，鲁肃鲁子敬可就问孙权，孙将军，您为什么不用庞士元治天下奇才？嘿嘿，这是天下狂士用之无益。主公，他不是狂士。赤壁鏖兵的时候，他曾经献了连环计，所以才能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，曹兵败北。这庞士元先生是盖世第一功啊。主公，这件事您是知道的。没想到孙权摇了摇头，子敬，这是曹操自欲钉船，未必此人之功，吾誓不用也。这是孙权不讲理。其实孙权明明知道周瑜火烧战船用的是庞统连环计，没有连环计火烧战船不能成功。现在孙权既然不打算用这庞统，他告诉鲁肃，这不是庞统献的连环计，这是曹操自个儿想把船钉在一块儿，不是他的功劳，我就是不用。这就是身为一国之君，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不对，如果现在庞统庞士元去保曹操，我想曹操绝不会计较当初庞统献的连环计而能重用庞统。贾诩贾文和不就是如此吗？曹操两次兵发宛城，张绣用了谋士贾诩之计，曹操都打了败仗了，而贾诩归降，曹操仍然能够重用贾诩贾文和。所以从用人这一点上，孙权孙仲谋确实不如曹操，以貌取人。没办法，鲁肃这么说，孙权还是不用，鲁肃只好出来了。鲁肃追上庞统，先生慢走。子敬，你让我慢走何意？先生，并不是我鲁肃不在主公面前保举你，可是主公现在心绪不好， 唉，庞统庞士元低头长叹，并没说话。鲁肃还是着急，士元先生，请您不要着急，您暂时住在江东，容我再见主公进言。庞统摇了摇头，两只眼睛看了看鲁肃，叹了一口气，没说话。鲁肃明白了，士元先生是不是不打算留在江东？庞统还不说话，鲁肃真着急了。士元先生，你怀抱匡济之才，你到什么地方也能展平生之才，你千万不要难过。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打算上哪儿？庞统说了一句话，把鲁肃吓一跳。我呀，打算去投奔曹操。哎呀，士元先生，这可不可，这叫明珠投案。士元先生，你应该到荆州前去投奔刘皇叔，刘皇叔必然重用于你。是啊，我也确实去想找诸葛亮共同辅佐刘皇叔，刚才说去投奔曹操，这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好吧，既然庞士元先生想去辅保刘皇叔，我给你写封书信，拿着我这封书信面见刘皇叔，刘皇叔一定重用你。士元先生，我可嘱咐你，你要是到了荆州之后，见着刘皇叔，福保刘皇叔，你可一定让刘皇叔使咱们孙刘两家互相不攻击，同心破曹。行啊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样呢，鲁肃就给庞统庞士元写了封荐书，庞统接过来往怀中一揣。子敬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也是我庞统平生之愿，你就放心吧。把这封书信揣在怀中之后，庞统离开江东，到荆州来见刘备、刘玄德。所以说，庞统这位凤雏先生这时候心情并不好，可以说他叫怀才不遇。庞统跟诸葛亮同时成名。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告诉刘备，伏龙、凤雏、德一可安汉室天下。伏龙是诸葛亮，凤雏就是庞统、庞士元。刘备、刘玄德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出来了。诸葛亮头一把火，火烧鄱阳坡；二一把火，火烧新野县。然后白河用水，保着刘备到了江夏郡之后，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，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，现在天下人谁不知道诸葛孔明？可凤雏呢？我庞统庞士元现在投靠无门呐。庞统并不是缺饭吃，而是怀才不遇。我想这个心情我们大家伙也全都能够理解。庞统他愿不愿意到荆州？实际上庞统愿意留在江东。现在诸葛亮保着刘备已然成其大事了，是刘备的军师拜为中郎将。我呢，我只有在江东保着孙权，孙权的势力也很大，现在三足鼎丞，周瑜一死，我要保着孙权展我平生之才是最好的。没想到孙权不用庞统，他只能上荆州来找刘备、刘玄德。庞士元先生心中非常难过呀。鲁肃、鲁子敬既然是孙权之臣，他为什么愿意庞统保刘备呢？说明鲁肃这个人的眼光最远，而且他很有政治见解。鲁肃分得出来，什么应该是我的，什么应该是敌人的，什么应该是朋友的。他最希望鲁肃留在江东辅保孙权，所以他还让庞统在江东等着。有机会我把你举荐给我家主公孙将军。但是庞统已然看出来了，孙权不会重用自己，这不出诸葛亮所料。所以说鲁肃这点很高，他问庞统，你不在江东，你去保谁？庞统跟他开玩笑，我保曹操啊。 鲁肃急了，你可不能去，你可以到荆州去保刘皇叔，刘皇叔是个仁德之主。那意思，你不留在东吴，我把你推荐给朋友，你能保刘备，能够助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，完成我跟诸葛亮共同的政治见解。鲁肃确实是个大政治家，如果这时候庞统不保刘备，走了去保曹操，那鲁肃恐怕就得对庞统加以限制，他绝不能让庞统去保自己的敌人。鲁肃、鲁子敬写好了谏书，交给庞统，庞士元放心了。庞统来到荆州面见刘备，没想到机缘不恰，诸葛亮这时候奉刘备之意去巡查四郡，还没回来呢。门吏禀报刘备刘玄德说，江东名士庞统特来相投。刘备一听非常高兴，来来来，有请。刘备能不高兴吗？水镜先生告诉我了，芙蓉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，现在我得一诸葛亮就有这么大的成绩，庞统又来了，凤雏先生。刘备起身相迎，庞统、庞士元由打外边进来，抱拳拱手，刘皇叔，庞统前来拜见，给刘备作了个揖，并没下拜。刘备这时候已然有了镜像事业了，跟当初三顾茅庐时候可不一样了，而且身旁有诸葛亮，再一看庞统、庞士元给自己作一个揖没有下拜，仔细一瞧庞统这模样，刘备心里也不痛快，跟诸葛亮不一样啊。庞先生请啊，刘皇叔请，两个人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了，有人献上茶来。刘备、刘玄德就问庞统，先生有打江东而来吗？啊，不错，有打江东而来。有打江东来到荆州，远来不易呀。这时候庞统看出刘备的态度来了，没把鲁肃跟诸葛亮的谏书掏出来，因为庞统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谁不知道我跟诸葛亮同名芙蓉凤雏，可是现在刘备是诸葛亮三顾茅庐请出来的，诸葛亮已然成其大事了，我庞统、庞士元来见刘备，我要把鲁肃的谏书拿出来，把诸葛亮的谏书拿出来，我干嘛来了？我求你刘备赏我饭吃，人家诸葛亮是三请出来的，我拿个谏书上这求官而坐，庞统、庞士元不能干这事，所以两封谏书没拿出来。皇叔，我久闻您招纳天下贤士，所以特来相投。你刘备不是爱贤敬贤吗？你不是招纳天下贤士福报你吗？我庞统前来投奔于你。刘备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先生来了，我荆州刚定，苦于此处没有闲的职位，怎么办吧？庞士元先生，离此东北130里地有一个县城，名叫耒阳县，耒阳县缺个县宰，委屈一下，请庞士元先生走马上任，如果今后我身旁有缺，我再重用先生。庞统低头一想，为什么刘备这么对我？我是不是应该以我的才学以动玄德之心？不成，现在孔明没在，我呀暂时先走马上任。庞统走了，到耒阳县走马上任。所以说，你别瞧对待庞统这点小事，可以看出几个人用人的态度。孙权、刘备、鲁肃、鲁子敬，刚才咱们也说了，如果庞统这时候保曹操，曹操一定能够重用。单说庞统到了耒阳县之后，把公事交代清楚，算走马上任了。虽然说一个小小的耒阳县百里之地，但是这县衙门里公事也不少啊。没想到这位庞士元先生每天就是喝酒， 早上喝完中午喝，中午喝完晚上喝，每天醉么咕咚，喝饱了就睡。衙门中的钱粮词讼，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干。就这样，眨眼之间在耒阳县待了3个多月。手下的人一看不成，赶紧就把这些情况送到荆州禀报了刘备、刘玄德，说庞统到了耒阳县，县事是一点没干。刘备气坏了，好你个庞统庞士元，你敢乱我法度吗？张飞何在？张飞来到刘备面前，小弟参见大哥。张飞，你跟着孙公友先生带领手下人到荆南去巡查各县，你到耒阳县给我看看，如果庞士元真是不理县事，你呀就把庞士元抓来见我。小弟遵命。张飞跟着孙乾、孙公友带着手下人，名为巡查荆南各县，实际上是冲着庞统来的，所以张飞跟孙乾直接就奔了耒阳县。耒阳县接着攻势了，刘备的三弟张飞、张翼德跟孙乾前来巡查县事，所以军民官吏全都出城迎接。张飞跟孙乾一看，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呢，就是看不见县令，因为县令得头戴乌纱帽，身穿红袍，得穿官衣上这街来呀。所以张飞把马一勒，我问你们，县令何在？县令跪在地下，只好回答：三将军，庞县令自从到任之后已然100天了，可是耒阳县中的事情他也不理，他也不问，每天饮酒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一天都在梦中，而今还在睡觉，酒醉未醒啊。张飞气坏了，双眉倒竖，环眼圆睁，晃身形，擦啷啷假印声音响，来呀，赶紧到耒阳县升座大堂，命庞统前来见我。孙乾一看张飞动怒了，孙乾在旁边说话了：三将军，庞士元可是高明贤士，三将军你可要纳住寒气儿，等咱们到了耒阳县之后，看一看庞士元先生是不是不理政事，调查清楚之后您再发脾气，再处理也不迟。好吧。就这样，张飞跟着孙乾带着手下人骑着马进了耒阳县，到了县衙之外，甩灯离鞍下马，有人接过马去，张飞迈大步来到大堂之上，当中间一坐，来擂鼓升堂。鼓一响，衙役三班各持鞭鞭索棍都来到大堂之上参见三将军，然后退立两旁。张飞用手一指，马上传我张飞的话，命庞县令前来参见我张飞。张飞话音一落，庞统庞士元迈步走上大堂，大家一看这位庞士元先生走道都走不稳。庞统来到张飞的面前抱拳拱手，啊，三将军，请问你找我庞士元何事？张飞用手一指，胆大庞统，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荒废耒阳县的县事，你讲。